徐良把大家住皮住波都送走了之后，回到店房跟云瑞一商议，趁着日头不落山，咱们要赶回东京。就这样整队出发了。按现在钟表说什么时间呢？也就是午后两点多钟。你看这个时间呢是最好不过了，今天的天气也非常好，大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这个时候是不会出事的，所以云瑞和徐良十分放心。一部分先命人回到开封府给蒋平送信，告诉四爷带人迎接，另外呢打点起身。他们走这趟大街叫城南大街，这城门叫宣门，进了门之后就是开封府最宽的最繁华的玉露大街，再往里走是朱雀门，进了朱雀门就是著名的棋盘大街，一拐弯就是开封府，看来这个家就在眼前了。老少英雄是非常高兴，命令军兵赶着这囚车快走，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哪知道走到宣门城门脸上，还没等他们进城呢，从城里出来一伙人，看这意思足能有七八百号啊，这人都排着队，头前呢铜锣开道，有嘟嘟的锣角号声，啪啪咚咚咚，嘟嘟嘟，嘡嘡。这还不说，头前还有十几匹开道的马，那马都是膘满肉肥，在马鞍桥上坐着十几个彪形大汉，手里都拎着鞭子。这鞭子大短，鞭子稍长，抡起来格外响，哇哇哇啪啪，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闪开！所有的行人把道路他妈都闪开！哗哗哗！把老百姓吓得是东奔西跑，有的跑不及，把东西都掉地上。叫马蹄子给踩个稀碎。你想徐良和白云瑞他们押着犯人，连囚车在大车在人在战马，那也有七八百人，被这人流一冲击，呵，把道整个给堵塞了。徐良就一愣，赶紧冲后头的队伍一摆手，啪，队伍站住了。老先生心说干什么呢？这是太不像话了。为了防备万一，他让这个囚车也靠到路边，让军兵严加防守，房树安眼尖，蹦到大车上了，打凉棚往对面一看，哎呦，这支队伍可真特殊啊，头前有马队开道，有200名长号夫鼓，你没听那个锣号声和敲鼓筛锣的声音吗？这是乐队。再往后的看是旗手，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飞蟹旗、七星旗、北斗旗，简直都成了旗山了。这旗队过去之后，后面闪出一种奇里古怪的队伍，这些人都用花布裹头，身穿长衫，赤里脚丫，腰里扎着袋子，往脸上看皮肤 比较黑，鼻梁子比较高，眼珠比较大，一看就不是大宋朝中原的人。在他们的后头有武称黄彩亭，有人抬着这黄彩亭封的流言，里边装的什么看不见。再往后看，有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骆驼上头坐着个出家的和尚。您看这出家和尚牛不牛啊？后边有人给骑着马，打着九曲歪八姓黄的黄罗伞。再往后能有80名僧兵，脑瓜都倍儿亮，都披着袈裟，手里头拿着九连环、方便铲、插条杖和大棍。方叔安晃着大脑袋仔细一看，在白毛骆驼上这大和尚能有70多岁了，新剃的脑瓜皮儿，去清饭量，身上穿着灰布的僧衣，外罩紫色的披露褂，在骆驼上骑着，双手打着问讯，眼皮往下低垂，看这意思正念佛呢。是谁不认得？大脑壳心中暗想，没见过这个出家人，他怎么这么牛啊？哪来的？上哪儿去？真排场啊！他转回身来问徐良：“
我干了啊！我说咱们是先进城啊，是等他们过去，咱们再进城。”
方叔啊，不要着急，为了以防万一，咱们就暂时躲避一会儿，等他们过去之后，咱们再进城也不晚。
我干老那么做，咱是有点丢人吧？管他妈他是谁呢，他得给咱爷们让道，咱这是天下第一的大事。您瞅这慢劲儿，他得哪辈子能过得完？
白云瑞冲他一瞪眼，说完你别没事找事啊，平安即是福，谈不到谁给谁让路的事儿，不必多说。我看你真有点唯恐天下不乱。
哎，好嘞。哎呀，算我没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老叔胆儿还小起来了啊？
所以徐良押送犯人这个队伍紧靠路边，你不紧躲他们过不去，就瞅他们一波一波一波过呀过呀过呀。时间不大，骑着金睛白毛大骆驼那个和尚就到了囚车的边上。卧佛昆仑僧在囚车里把怪眼睁开了，往骆驼上一看，啊，阿弥陀佛。我说那位，您是燕光大法师古月罗汉吗？古月师父快来救我们呐。你说昆仑僧这家嗓门又高又是个鸡劲，就像拉鼻似的，声音相当洪亮。看守他的军兵把鞭子抡起来，啪啪啪劈头盖顶就是几鞭子。你吵吵什么？再吵吵打死你！但是已经晚了。骑骆驼这个大和尚听见了，就见那眼皮刷啦往上一挑，瞳孔之中放出2道寒光来。站住！队伍停止前进。他这队伍站住了，这大和尚从骆驼上一掌身，往囚车里边打量。阿弥陀佛。 那位是谁呀、啊？莫非
是边山卧佛寺的卧佛昆仑僧吗？
是我呀，大师傅，快救我呀！我要掉脑袋了。
骑骆驼这和尚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是火撞顶梁啊！
老罗汉，你怎么落得这般结果？不必着急，贫僧前来救你。
徐良和白云瑞总认为着三仙岛的事情结束了，把这些元凶罪魁都抓住了，去掉了一块心病，往后呢不能说没事儿，就有事儿，也不至于怎么了不起的。结果想错了，回到东京了，这事儿更复杂了，比三仙岛啊还要严重的多得多。就拿他们遇上这件事来说，半道上冒出个和尚，燕光大法师古月，就是骑骆驼这位，在皇上的脚跟底下发生事儿。那位说这古月是个神马东西呢，这支队伍奇形怪状的是干什么的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徐良、白云瑞、方树安怎么请人，怎么破七星楼，怎样捉拿夏随良，怎样战斗，咱顾不得说经理的事。其实经理的事情也不少，小事咱不说，大宋朝四帝仁宗的时候国势非常强大，可以说万国来朝，跟大宋以外这些邻邦国家和睦相处都不错。其中有个国家叫天竺国，在邻邦当中这国家比较大，天竺国的国王叫格里戈丹，在三年前跟大宋朝就订立了互不侵犯、和睦相处的公约，同时答应大宋每三年要进贡一次，大宋朝呢还要给人家送回礼，那就像私人呐、礼尚往来的意思。现在正是三年，因此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派特使来给大宋朝进贡，这个特使乃是国王的替僧，又是天竺国的大法师，自称是达摩老祖的传人，就是燕光大法师五岳罗汉。这天竺国最信佛呀，那要身为大法师那了不得，尤其是国王的替僧，在天竺国来说那是二号的国王，派他来表示重视两国的关系。英光大法师这次动身带来有不少僧兵，带来极其重要的礼物，给四帝仁宗送了四头白象，据说这个白象就是佛的化身，那玩意儿沾灵气，要送大象那可非同一般呢、那是最高的礼了。此外呢，绫罗绸缎天竺国的特产给送了600多车，这都是最次要的，最最主要的，天竺国的国王有个女儿，这女儿的名字叫达达梅尔，是他的九姑娘。据说嘛，这达达梅尔是佛女，
是菩萨的化身，为了讨好大宋，国王就把这女儿许配给四弟仁宗。您说这事儿新鲜不？所以这次燕光大法师古月不单单是上来送礼，主要的还护送佛女，要跟大宋朝结佛缘，这个举动还相当隆重啊。四弟仁宗在东京上牌宴宴款待天竺国的特使，现在已经折腾快半个月了，每一天都在光禄寺宴请，大相国寺香烟缭绕，钟声不断，这古月和尚还跑到那儿讲经说法，两国的僧人还要交流经验，所以开封户口百万，这老百姓都开了眼了。等折腾个不得理儿了，四弟仁宗降旨把这位佛女接进皇宫，他临时指定一座宫，起名叫乐善宫。这佛女呢就住在宫里了，其实说白了什么佛女呀、啊？那就是两国结亲打着这样的旗号的。也就是在那天的晚上，四弟仁宗亲自到乐善宫跟这佛女去结佛缘，两个人就睡了觉了。四弟仁宗一高兴就加封达达梅尔公主为梅妃，打这之后啊，皇宫里头又多了个娘娘，满朝文武对此议论纷纷，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以八王千岁赵德芳、开封府包大人、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督察院长院范仲宇、枢密院长院严查散等坚决反对，但是当不了皇上的家，生米做熟饭了。仁宗老了老了，贪淫好色，就以结佛缘为名又纳了个妃子。你说当臣子的反对又有什么用？以李天祥、兵部大司马孙贞、五军都统领孙秀等人是非常赞成。现在这京里这两大派是斗争激烈，等到了日期了，四弟仁宗降旨在光禄寺盛牌宴宴给燕光大法师古月和尚践行，同时呢送了一份礼单赏赐给燕光大法师，金银财宝50车，真好东西啊。除此之外还给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送了厚礼，名贵的药材呀、啊，大宋朝主要的特产呢、啊、又拉了多少车，同时还送了一份国书表示友好，世世代代大宋国要跟天竺国保持下去。今天燕光大法师率领队伍要回天竺国，走的是熏门，你说怎么那么巧，对面正好跟徐良他们碰上，不然为什么这支队伍这么凶凶妖妖的了不起？那奉旨四弟仁宗给撑腰，所以他们的眼里才没人了。这燕光大法师古月想当初的时候出家在昆仑山，
这昆仑山有一座小西天，33层天外天，有一座古庙，他在那儿出家。后来他游历四方，也不怎么到了天竺国了，摇身一变又在天竺国当了国王的替僧和大法师，这身价立刻高升万倍去。可当年他在昆仑山出家的时候，他的庙离昆仑僧的庙不远，两个人经常接触，而且关系处的还挺好。不然昆仑僧为什么在囚车里喊他的名字向他求援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且说印光大法师古月一看呀，这不昆仑僧吗？三世必求，怎么在囚车里头拿绳给捆着，拿铁链子锁着呢？因此他就问上了，昆仑僧，你这怎么了？弥陀佛，师兄快点拉我一把，我们受了陷害了，细行等将来咱们再说，你要不救我，我们可都活不了了。那些人都是谁呀？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前面这辆车上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看守的军兵一看，他们随便吵吵，这还了得，抡起鞭子劈头盖顶就打。但到现在昆仑僧也豁出去了，脑袋上挨鞭子也得把话说出来。印光大法师听得真真的怪眼冤翻，明白了，来人了，伺候法师，问问他们这个押队的是谁呀、啊？把他们带到我的面前，我要问话。是。出去两个僧兵，比粗一个狗还横，挤出人群，来到徐良队伍的前面，把脖梗梗着，脸一扬，还要摆扣闹东京。